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鲍荣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一份递交到美国联邦法官的报告说，检查了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后，发现多达305份电子邮件可能含有机密信息。负责分析希拉里私人邮箱邮件的情报部门官员在对整个情况进行了分析后，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向联邦法官递交了上述报告。希拉里·克林顿在出任国务卿期间曾使用私人电子邮箱和服务器来收发电子邮件。希拉里目前是民主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提名中排名最前的。美国国务院表示，这305份可能含有机密信息的邮件占据已经被研究过了的邮件总数的 5%。 国务院之前被起诉并被迫使对希拉里的私人电邮服务进行检查，被发现可能含有机密信息的邮件将被移交到其他联邦机构进行进一步评估。希拉里之前坚持说，他从未从个人服务器上发送过任何含有机密信息的邮件，也没有接受过任何被标记为机密的信息。希拉里·克林顿是在上个星期将他的私人电邮服务器交给有关部门的。自从三月份有消息披露克林顿曾使用私人邮箱发送工作邮件以来，共和党议员就一直在迫使他交出私人电邮服务器。奥巴马政府已经批准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西北部沿岸外的北冰洋地区进行钻探。自从1991年钻出首个探井以来，这是首次获得批准的石油天然气钻探项目。在周一发表的声明中，一位政府环保部门官员呼吁要时刻严密监察此项目。布莱恩·萨勒诺说，阿拉斯加沿岸进行的活动符合最高级别的安全、环保和紧急应对标准。这个消息引发了环保组织的抗议。环保组织一直在努力游说阻止北极地区的钻探活动，以保护北极熊、海象、鲸鱼和海豹。这些动物已经受到气候变化和海冰消融的威胁。环保组织山峦协会的执行主任迈克尔·布鲁恩在一份声明中说，批准壳牌石油在北极地区进行钻探是一项错误的决定。这项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人们会一直呼吁奥巴马总统保护北极和我们的环境。北极地区预计储存有世界 20% 的未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美国中央银行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伯南克星期一在华盛顿参加讨论会期间谈到中国货币问题时表示，中国政府最近在货币兑换率方面的举措似乎在表明想要人民币朝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转移。伯南克表示，美国方面很长一段时间来就一直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制定人民币兑换率时将市场因素纳入考虑。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去到了原本在乌克兰境内去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普京的行为受到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强烈谴责。波罗申科在脸书上发文说，普京去到克里米亚半岛的行为等于是对文明世界的一个公开挑战，同时也是在让乌克兰东部的紧张事态继续升级。波罗申科并且表示，俄罗斯军方和俄罗斯的雇佣军是造成乌克兰东部局势紧张的始作俑者。普京星期一的时候在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同其政治顾问进行了会谈，并且还讨论了俄罗斯的旅游业问题。美国方面将于今年十月份从土耳其境内撤出爱国者导弹防御部队，届时双方签订的美国可以将上述导弹部队部署在土耳其境内的协约将期满。美国国防部表示， 将爱国者导弹防御部队从土耳其撤出的主要原因是美方认为叙利亚政府军所形成的威胁正在逐渐减低，并且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控制住。五角大楼发言人星期一说，自从2013年来，叙利亚政府军所构成的威胁即开始出现变化，阿萨德政权现在越来越弱了，而且他们所拥有的导弹大多数也都用完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曼谷发生爆炸，至少六人丧生；因为大爆炸而无家可归的几百名天津居民星期一要求政府提供适当赔偿；卸任的美国陆军参谋长迪奥尔诺上将说，来自中国的威胁是美军将长期面对的一项挑战；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警告中国停止特工在美国进行猎狐行动；专家认为人民币早该贬值；中国北京出的大片开罗宣言，海外中出现的不是当年参与开罗会议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而是跟这个历史事件毫无关系的中共领袖毛泽东，此举被认为篡改历史。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位于曼谷市中心一个印度教圣地附近，星期一傍晚7点左右发生爆炸，至少六个人丧生。这是曼谷十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爆炸事件。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现场报道说，看到四面佛附近有六具尸体被布盖住，救护车拉走了一个人。赫尔曼说，在傍晚的这个时间，通常寺庙里会聚集好几百人。一名自称是警察的人说，爆炸由汽车炸弹引起，并不是一些媒体所说的汽车撞车所导致。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天津的大爆炸事件可以说是灾情极其的惨重剧烈。上个星期发生的这个大爆炸而无家可归的有几百名天津居民，他们在星期一要求政府提供适当的补偿。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政府当局继续搜寻清理爆炸现场的危险化学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天津港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发生的大爆炸，不但震碎了周围几公里的楼房窗户，而且也造成危险的污染。星期一，上百名无家可归的居民举行情绪激动的抗议，要求政府回购他们的住房。
政府说给2000块钱租房费，大伙都不同意啊。给2000块钱的租房费，
每个月的租金、
租房费、安置费。
所以他们说每个月他们给
2000。
2000块，但是他们不回购是吧？
对，我不同意啊。
Yes, the government want to have talks with five of our representatives. I want to say, you know, I'm leaving.
政府要跟我们五个代表谈。我想说，你知道，你也住在港城，化学品大爆炸把爆炸现场周围一公里整个地区毁了。你知道，有很多人住在这里，很多怀孕妇女，很多老人，我们不想住在这里了。
You know, many people live here. Many pregnant women, many elders people. We don't want to live there anymore.
现在就是政府领导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这个答复，也没有主动找过我们来说什么，所以现在大伙儿呢，我们就是心情特别复杂。
据信，天津的爆炸目前造成大约6000多人无家可归。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天津大爆炸现场的清理工作正在进行，当局下令人们撤离存放危险物品的周边地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星期一告诉记者说，在爆炸现场的两个地点存放了大约700吨有毒化学品氰化钠，有人担心天津市用水可能被污染。
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个违规啊、违法啊这些行为，那么要坚决的惩处，这样呢，给人民一个交代，给受害的遇难者和群众一个交代。
中国已经开始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以确定有关这类设施距离居民区、公共建筑和主要道路至少1000米的安全规定是否得到了遵守。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天前往天津，同爆炸受害者见面，并视察救援工作。目前仍有数百人在医院接受治疗，还有至少70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64名消防队员。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除了天津还有曼谷出现的爆炸事件之外呢，现在印尼呢也有一起飞机的坠毁事件。印尼一架载有54人的客机在星期天在遭遇到恶劣天气之后坠毁。据信这一架客机的残骸在印度东部的巴布亚省被发现。有关官员说，一架执行搜救任务的飞机星期一发现了客机的残骸，救援人员正在前往坠机现场，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有幸存者。印尼特里加纳航空公司267航班星期天从巴布亚往查亚普拉的飞仙谷机场起飞，前往欧克西比勒，大约在30分钟之后就失去了联系。航空主管部门官员说，机上一共有54人，包括44名成年的乘客，还有5名机组人员以及5名未成年人。特里加纳航空公司只飞印尼的国内航线。从1991年开始运营以来，这家公司一共发生了14起严重的事故，已经被欧盟列入禁止进入欧盟成员国领空的航空公司名单。据航空安全网络的统计，星期天坠毁的这架飞机自20多年前开始投入运营以来，出现过几次安全问题。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跟韩国无视朝鲜发出的愤怒威胁，星期一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大约有8万名美韩军人参加这次的演习，模拟如何对朝鲜军事入侵做出反应。在这次的军演展出之际呢，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由于2名韩国军人在非军事区巡逻的时候误触地雷受伤而升级，首尔指责平壤埋设地雷，并且在上个星期六恢复了在边界附近通过高音喇叭进行宣传广播，这是10年来的第一次。韩国总统朴槿惠要求在朝鲜半岛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他说，只要北方不停止敌对态度和挑衅威胁，韩国就需要时刻准备对北方进行强有力的遏制。而美韩军演就是一个检查战备情况的最好机会。朝鲜反驳了韩国的指责，并且称韩国的广播宣传以及军事演习相当于宣战，朝鲜必将做出最有力的军事还击。首尔跟华盛顿都表示，联合军演完全是防御性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现任的美国陆军参谋长迪尔·奥诺上将说，来自中国的威胁是美军将长期面对的一项主要挑战。他还担心由于美国军费的短缺会削弱美军未来的备战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4年来，四星上将奥迪尔诺出席过美国陆军一场又一场的职务交接仪式。8月14号星期五，这位前伊拉克战场指挥官正式卸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并结束近40年的戎马生涯。8月12号星期三，奥迪尔诺上将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最后一场记者会上说，美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局势依然十分严峻，称俄罗斯是当前最大的威胁，但中国的行为也是一项主要安全隐患。
我们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看到俄罗斯在东欧的侵略行为，中国不断加大军事投资，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侵略行为。伊斯兰国的兴起使中东更加不稳定。
在奥迪尔诺上将担任陆军参谋长的四年当中，美国国会与白宫在如何降低政府巨额财政赤字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导致军费连年吃紧，陆军不断裁员。他担心美军未来将难以应对各项安全挑战。
我担心未来的备战能力会减弱，我担心我们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会下降，以及两三年或四五年后可能带来的影响，因为我刚才列出了许多问题将持续下去。
接替奥迪尔诺上将出任陆军参谋长的是四星上将马克米莱。在7月21号参议院核准这项提名的听证会上，米莱上将也是中国为美国面临的一项主要威胁，但是他说美国陆军在亚太地区部署了相当多的资源，协助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实现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战略目标。中国拒绝接受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其扩张军力的批评，称军事现代化的目标是为了守卫国家领土主权，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星期天，巴基斯坦人口稠密的旁遮普省发生了一次自杀炸弹爆炸事件。旁遮普省的内政部长坎扎达在这次事件中丧生，爆炸还造成其他14人死亡。星期天晚间，当地为坎扎达举行了葬礼祈祷。坎扎达星期天在他位于阿托克地区的住宅中遇害。阿托克位于首都伊斯兰堡西北大约100公里。目击者说，事发当时有多达30人在坎扎达的家里。虽然保安曾经阻拦，但是一名自杀炸弹手还是进入他的家里引爆了爆炸物。剧烈的爆炸导致住宅建筑倒塌，包括警官在内的数十人被埋在瓦砾下。有关当局表示，坎扎达曾经接到逊尼派激进组织江城军的威胁，该组织以对巴基斯坦居少数的什叶派穆斯林发动致命袭击而闻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这次袭击，并且表示任何理由都不能够证明恐怖主义的正当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中两方面的消息。美国的媒体报道说，美国官员透露，奥巴马政府就中国特工秘密在美国向包括被中国通缉的贪腐嫌疑人等人施压，要他们立即回到中国。美国政府向北京就此提出警告。分析认为，美方此举不但会影响北京在美国追捕经济嫌犯的猎狐行动，也为习近平下个月访美以及最近因为一些争议而逐渐紧张复杂的美中关系增添变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一援引匿名官员报道说，中国执法人员在美国的秘密施压行动是北京在全球展开的追捕海外中国贪官和经济通缉嫌犯的猎狐行动的一部分。美国近几个星期内发出警告，要求中方停止活动。报道表示，美国官员说有确凿证据证实中国特工使用各种强硬手段试图迫使逃犯回国，包括威胁要对其在中国的家人采取行动。这些特工在美不是从事公开的官方事务，且极有可能是利用旅游商务签证进入美国。美方说，最近几个月中国特工的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负责追踪外国特工在美行动的联邦调查局或国土安全部是否内部提议将中国特工驱逐出境。不过白宫决定由国务院出面向中方警告，可能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美国官员表示，这两个机构通过与旅美华人交谈以及监控，收集了有关中国特工的证据。报道表示，一名美国官员承认， 中国特工一直试图追捕前中央办公厅主任、统战部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这位据报去年潜逃美国、携带重大中共机密的富商，如果在美寻求政治庇护，将可能会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具破坏性的叛逃者。另外，美国中文网站博讯曾报道，北京为追捕令完成派出近百人的秘密工作队，成员包括中纪委、公安部、国安部等，用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等方式游说令完成回国配合调查，但遭拒绝。北京今年七月宣布将令计划开除党籍及公职，移交司法，罪名有六大条。博讯网创始人韦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博讯网向 FBI 报案今年一月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以及博讯曾报道潜逃美国的与中国国安系统关系密切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美国监视令完成和博讯，因此美方曾派人向博讯了解情况和细节。他说，
这一月份对我们的进行网络攻击，那我们按照正常程序就报了 FBI 嘛，再加上郭文贵对这边人的一些威胁哈，我们报道就是监视令完成，也监督我们，对我们这边进行追踪和监督。那美国方面他就是例行就是找我们了解情况，了解一些细节。
韦石表示，美国方面对被中国媒体称为权力猎手的郭文贵的许多事情已经注意到了，在了解有关郭文贵情况的同时，也涉及到了博讯报道过的令完成。他说，
当然又报这个令完成在美国被中方来人找这个事儿呢，他们是注意到这个报道了，因为他找我们主要是谈这个郭文贵的事儿，就是问郭文贵是不是还对我们进行威胁之类的哈。因为郭文贵这个事儿，他这个很多事情我相信美方也应该注意到他了。令完成来美国以后，郭文贵最早就是要追踪令完成的下落呀、什么的哈，所以一般谈郭文贵问题的话会带出这个问题。
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特工的这些活动打破了美国和中国几十年来在对方国土上秘密收集情报的常规做法。中情局在美国安插间谍，中国也长期在美国部署情报人员，窃取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工业机密。报道表示，美国也有派遣特工到其他国家绑架或刺杀某些目标的记录。不过，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并非其他国家逃犯的天堂，只要当事国愿意提供这些逃犯的资讯，美国非常乐意协助追捕这些逃犯。但中国没有向美国提供那些逃犯的任何资料。纽约时报的报道称，此事反映了华盛顿对中国特工的恐吓方式越来越恼怒，而此时美中关系因一些争议日趋紧张，包括美国怀疑是中国主使的数以百万计联邦雇员资料被黑客窃取，中国对公民自由的镇压，以及人民币贬值等。预计这些紧张局势将令习近平主席下个月对美国国事访问变得愈加复杂。韦石表示，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前，美方将中国特工在美活动的事情公开化，加上其他一些问题，令双方高层对话前的气氛恶化。他说，
现在看起来是不很妙，因为从国内来说，打压律师、打压这些维权人士，还有 NGO 是吧，这些美国也正式提出来了嘛。那加上南海这些问题，最近那个叫人民币贬值，非法人员到美国来，这个事儿他们可能早就知道哈，但这个时候美方提出来公开化，对这个中美双方这种高层互动来说，这个气氛就不是很对。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公安部负责执行猎狐行动，已向世界各地派遣了特工团队。公安部网站文章显示，2014年以来已有930多名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其中包括今年自首的70多人。猎狐行动是习近平全面反腐行动的一个关键组成，受到中国公众的欢迎。中国官媒今年四月公布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 列出要在全球追捕的100名首要逃犯。不过，据报道，研究通缉名单的专家怀疑这些人不见得真是政府最想逮捕的。名单中有一名原副市长，一些国企员工及一名历史教授，但几乎没有更高层的官员。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的公安部和外交部都没有回应请求评论的传真，但中国官员经常宣传在全球各地缉捕经济逃犯的行动，官媒也报道过特写，详细讲述猎狐行动的宗旨和成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个星期人民币连续贬值，有分析说这显示了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政府慌了手脚，试图通过人为操纵货币币值来刺激出口。不过呢，也有专家认为人民币在今年上半年就应该贬值了，这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有关的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采访报道。
中国央行最近宣布进一步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在随后的星期一到星期四之间，人民币跟美元的汇率下跌大约30%。美国亿万富翁总统竞选人唐纳德·川普指责中国正在吸美国的血。美国国会参议员民主党人舒默和共和党人格雷厄姆等人用词的色彩虽然没有那么鲜艳，不过也表达了同样的信息：中国操纵人民币压低出口价格，伤害美国工人。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选择在这个时候调整货币政策，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一小部分统治精英不知所措，他们不愿意改变以国营企业为主的经济体制，因为让路给私营企业和消费者就意味着失去政治控制。华盛顿邮报星期五发表一篇评论说，北京在这个时刻调整货币政策绝非偶然。在中国经济放缓的同时，习近平出于政治动机发起严厉的反腐运动，调查和关押权益活动人士。今年七月，当局逮捕了100多位人权律师，显示出北京对批评意见的容忍度锐减。文章指出，北京维持社会稳定的配方是经济发展加政治集权，经济发展越慢，政治控制越严厉。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劳德·巴菲尔德说，现在做出这样的评论为时过早。他说
：“But it's too early to tell. I mean, you just have to we'll have to see.”
现在还很难说，我们要看这是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巧合，是不是中国政府让货币自由兑换，正好赶上人民币在市场压力下贬值，我们要看这是不是一条双向车道。
巴菲尔德说，我们要给中国时间来证明。分析说，通过操纵货币可以刺激出口，一时摆脱经济放缓的局面，缓和社会矛盾，可是并不会产生根本作用。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说，中国的做法表明又向市场化跨进一步。在美国的压力下，过去十年来，中国政府逐渐让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净增值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5月正式宣布，人民币币值已经不再被低估，达到合理价位。尽管如此，这个组织说，如果人民币想要成为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中国就必须进一步走向经济自由。美国西东大学商业管理系主任尹尊生说，
今年上半年这个本来早就应该贬值的，这个在这个美元升值的时候，其他像欧元和日元都贬值的情况下，那时候中国不但没有贬，还是跟着美元去升值，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现在应该弥补这个。
经济观察人士凯瑟琳·兰姆佩尔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十年来，人民币和美元软性挂钩，被人为高估。兰姆佩尔说，上星期一旦中国政府增加市场调节，人民币便急剧贬值，这确实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符合中国政府的希望，可是这也正是市场决定的。兰姆佩尔说，那些对人民币贬值歇斯底里的人要记住，人民币贬值甚小，个位数的调整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多少影响。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之际，中国解放军八一电影厂拍摄了一部史诗式献礼大片《开罗宣言》，那么推出了4张参与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美英中苏领导人的电影海报，结果呢引发外界的质疑是篡改历史，因为海报当中出现的不是当年参与开罗会议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而是跟这个历史事件毫无关系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定于9月3日抗战纪念胜利日及盛大阅兵当天公映的电影《开罗宣言》近日公布的海报，除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外，还有由著名演员唐国强演示的毛泽东，而出席开罗会议的时任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则无影无踪。海报一出，立即引发两岸舆论、专家以及网友的炮轰，批评海报的内容与历史不符。而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国史馆馆长吕芳表示，中共一直坚持他们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但历史资料显示并非如此，而说毛泽东参加开罗会议，任何人都觉着很荒谬。还有台媒报道说，暗喻毛泽东代替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虽然不是手榴弹炸飞机的无厘头神剧，但也让多少懂历史的民众笑到喷饭。中国近代史学者、政治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电影海报不尊重历史，也不在乎是否会给当局带来遭外人耻笑的尴尬。他说，
我觉得脸皮都比较厚了，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们不会感觉到尴尬，因为这些搞这些片子、搞这些宣传的人本身也不懂历史，就是根据上面的要求，然后他们还会尽量夸大一些。
此外，许多中国大陆的网友也表示对海报感到不耻，有网友称，能拍出抗日神剧的导演已够国人恶心了，我真的不懂开罗宣言与毛有半毛关系，我们虽然历史观差，你也不用这样忽悠误导我们吧，丢人丢透了，不是大片是大片，贪天之功也不能这样，太过分了，能不能正视一下历史，无耻是怎么写的。还有人调侃海报说，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唐国强演的蒋介石一点都不像。1943年11月22至26日，罗斯福、丘吉尔及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议，斯大林因蒋介石出席没有赴会，而在延安的毛泽东则与会议无关。会后，中英美发表开罗宣言，坚持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要求日本归还自一战以来在太平洋地区侵占的一切岛屿，并特别要求日本把在中国占领的所有领土，包括满洲、台湾及澎湖群岛归还给中华民国。开罗会议塑造战后东亚新局势，确立中国成为世界四强的地位，对中国政治上意义重大。中共喉舌人民网星期五转载环球网的一篇文章，称电影《开罗宣言》海报让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毛泽东四位国际舞台上的伟人悉数亮相，铸就历史，展现出了宏大的叙事格局，伟大的历史长卷就此铺开。据报道，电影制作方辩解称，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牺牲的结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开罗宣言的得来离不开共产党的贡献，所发4张海报只是其中部分，后期还要发包括蒋介石的。作为近代史独立学者的张立凡表示，近两年中共为了对台统战，特别是在台湾，前行政院长、参谋总长郝柏村以抗战老兵身份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抗日战争遗址时严正抗议，指出是蒋中正委员长领导抗日， 这个历史不容否认后，中共官方的正式说法已经从原来的中共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说法上后撤。他说，
中共这个二战历史他们已经是多次修改，现在他的一个最低限度就是国民党领导了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了敌后战场，已经不太讲中共领导全民族抗战，但是在具体的宣传上他们又偷偷地回到他们习惯的那个立场，又把原来的一些个什么中流砥柱啊、中共领导抗战呢、啊、这些东西又会摆出来。
此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发表图片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手握枪口试制笔的封面文章，标题是《习的历史课》，副题是《中国如何改写过去以控制未来》，批评中共在掠夺二战历史，为现实的雄心找借口。文章称，习近平将于9月3日亲自主持的抗战胜利阅兵大典，不只是纪念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也是为了未来。习近平的历史逻辑是，中国人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上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中国不仅应该为其过去的英勇和苦难赢得迟来的敬重，也应对现在的亚洲事务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此外，日本仍然是危险的，中国的学校、博物馆和电视节目不断的警告，侵略的幽灵仍然存在于大洋上，日本随时可能再次危害亚洲，党的喉舌也纷纷附和，于是中国又再一次站起来面对这个威胁。文章表示，这样的说辞需要精心的扭曲历史，但是事实是，正面抗击日本的不是中共，而是其死敌蒋介石的国民党。此外，今天的日本已非当年发动南京大屠杀、强迫韩国和中国妇女做慰安妇，或利用平民活体测试生化武器的日本。尽管日本从未像德国那样彻底忏悔战争罪行，但是认为日本仍是有侵略性的强国的观点是荒谬的。日本的军人自1945年以来从未因动怒而开过一枪，民主根深蒂固，对人权的尊重是深厚的。现今的日本人口老化、负增长，大多数信奉和平，由于广岛和长崎的灾难，永远不太可能获取核武器。文章最后表示，如果中国以现今行为的建设性，而不是以历史依据寻求做地区领袖，对中国将会更好。如果习近平愿意与邻国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地区的稳定，则证明他真正学到了历史的教训，将远远好过重蹈历史的覆辙。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发表了备受期待的讲话，他对遭到日本军事侵略以及在战争中死去的人表示深切悲痛以及诚挚慰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
何の罪もない人々に計り知れない損害と苦痛を、
我们的国家给这些无辜的人们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痛苦和伤害。
安倍将战争的一个原因归咎于西方殖民主义，但是他表示，日本决定用武力解决争端是使用了错误的方式，并承诺未来永远追求和谐与和平。安倍坚持了他的一些前任对二战的道歉，包括1995年村山富士在讲话中对日本在二战期间造成的伤害和痛苦所做的道歉，但是安倍没有提出个人新的道歉。安倍的声明不太可能令日本的邻国，特别是韩国和中国满意。韩国和中国一再呼吁安倍晋三直接而明确地对日军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殖民统治期间犯下的暴行做出表态。中国和韩国的新闻媒体的初步报道称，安倍谈话没有对日本在战争中所作所为足够的认罪。 中国新华社突出报道了安倍关于日本未来一代不应该为二战暴行继续道歉的说法。据报道，安倍晋三在准备这一声明的时候，试图在安抚地区国家的担忧和保持狂热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之间求得平衡。这些人认为日本的战争罪行被夸大了，或者日本已经做出了足够的道歉。安倍首相在声明中的这些话看似是说给国内的支持者们说的。他说，
戦場の陰には深く民意と尊厳を傷つけられた。
不能够让战争无关的一代人背负着继续道歉的宿命。
韩国总统朴槿惠拒绝与安倍晋三首相举行任何双边会谈，直到他向被充当日本军妓的韩国慰安妇赔罪并提供赔偿。二战期间，估计有20多万名亚洲各地的妇女被迫成为日军占领军的慰安妇。安倍在声明中没有明确提到慰安妇的问题，但是他笼统地提到了那些遭受苦难、尊严被剥夺的妇女们。他说，我们绝不能忘记在战场背后那些荣誉和尊严受到了严重伤害的女性。首尔的世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保坂庸二说，安倍首相的声明没有解决韩国的担忧。他说，什么都没有解决，非常令人失望。我要对日本不去承担作为一个亚洲领导国家的责任提出强烈的批评。据报道，韩国外长对日本外相表示，首尔要对安倍的讲话仔细审阅之后再做出官方回应。支持安倍的民族主义者们声称，慰安妇并非被迫充当军妓，而是心甘情愿参与的，这激怒了亚洲地区的很多人。安倍政府推动修改学校的教科书，淡化或者省略日本在战争时间的罪行。安倍首相还因参拜靖国神社引来了批评。靖国神社不仅安放了数百万战死者的亡灵，而且还包括1000多名战犯的名字。预计安倍首相不会在二战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参观靖国神社，算是对中国和韩国做出的和解姿态。首尔延世大学政治学教授文正仁说，安倍首相昔日的言行破坏了进行修改的任何努力。
The way he behaved in producing the statement has
安倍在起草谈话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加深了韩国和中国的怀疑。我们希望真诚的态度，但是他却损害了自己的可信性。
安倍晋三一直在努力通过重新解释日本的和平宪法，使日本在军事上更加主动。日本国会正在审议新的安保法，将使日本军队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保卫日本人民的利益，参与集体自卫，以及帮助保卫美国等盟友。安倍表示，为应对中国越来越具有挑衅性的海洋行为以及朝鲜追求核武器的努力，需要强化安全保卫的措施。新安保法在日本引发抗议，最新的民调显示，大多数日本人反对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日本邻国和他们所认为的日本咄咄逼人的军事姿态深表关注。华盛顿支持日本加强在地区的军事存在，但是同时私下劝告东京以明确和建设性的和解方式解决地区有关国家对历史问题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尽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二战结束70周年表达了最深刻的悔恨，但是呢，他在70年战后谈话当中呢，并没有就慰安妇的问题进行道歉。台湾妇女团体对此表示遗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长期关注二战慰安妇议题的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康淑华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没有在战后70年谈话里针对慰安妇问题道歉， 令人感到遗憾。
在今年七十周年战败七十周年之际，这是一个对于日本政府对于过去的一个战争责任，特别是对于女性人权侵害最好回应的一个时机，可是日本政府仍然是选择回避这件事情。
康淑华执行长还说，日本政府一定要正视慰安妇的问题，及早觉悟，如果不反省过去的历史，要如何让下一代有勇气和力量迎接未来，创造亚洲的和平。台湾妇援会星期五在日本交流协会附近的公园举行一场名为 Comfort Women Never Be Forgotten 的纪念晚会。由于8月14号是国际慰安妇日，加上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更加凸显了这项活动的历史意义。在晚会上，主办单位发给民众象征和平的黄丝带与反性暴力的紫丝带，与会人士也以诗歌朗诵、音乐、戏剧、舞蹈等形式追思悼念二战中的慰安妇受害者。台湾妇援会今年还特别推出一部耗时三年拍摄完成的慰安妇阿嬷纪录片《芦苇之歌》，片中的六位阿嬷目前已经有四位离开人世。妇援会强调，要抓紧时间记录这些阿嬷，留住他们的话语权。台湾总统府表示，将于本周日在府内举行《芦苇之歌》的特别放映会。马英九总统邀请了这部纪录片的摄制团队，与关心慰安妇议题的学者、学生、政府官员及立委一同观赏。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表示，马英九总统支持慰安妇人权运动已经有20年，不但曾经主持大型义卖活动，为慰安妇阿嬷筹措补偿金，协助他们赴日本打官司，也和慰安妇阿嬷郑陈桃成为了好朋友。陈以信强调，在总统府内举行《芦苇之歌》的放映会，代表政府重视这段历史，更愿意为慰安妇阿嬷70年前被迫承受的痛苦与煎熬争取应得的公道与尊严。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日前也透过脸书推荐大家去看《芦苇之歌》，他说，身为人的尊严谁都没有资格剥夺，应该汲取教训，让伤害不再出现。蔡英文还指出，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还是有许多历史真相没有还原，正义未获伸张。历史上各种战争对妇女人权的伤害，还是在各地战乱中持续发生。台湾立法院2008年11月11号曾经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道歉赔偿。台湾慰安妇阿嬷也曾经前往日本打官司，不过结果败诉。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台湾妇援会表示，除了台湾，包括中国、菲律宾、印尼、韩国等地的慰安妇阿嬷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公道，如果日本政府不愿意道歉赔偿，相关的声援活动也将继续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美国的华人社团征集了台海两岸抗日将领的后代，让他们来撰写相关的文章，多达70篇，编辑成一份纪念特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由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主办，美国苏浙沪同乡会编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刊，在筹划半年并完成征文和编辑作业后，星期天在洛杉矶县的圣盖博士的希尔顿酒店集会颁奖给作者。担任特刊总编辑的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会长叶周说，
因为以前的任何的回忆历史的抗战的文章不可能同时容纳既有共产党领袖的回忆，然后又有国民党将军的回忆，然后有各阶层不同市民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 它的包容性是非常广大的，前无古人，希望后有来者。
为特刊负责策划协调的美华总监事长顾衍石先征集了国军抗日将领的后人提供的16篇文章，包括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刘汝明、陆军中将毛炳文、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钮先明、陆军中将钱大钧、少将傅克军、少将许长林等。顾衍石还通过朋友从中国大陆邀稿，他表示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们很快接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和叶剑英的女儿林子发来的回忆先人贡献的文稿。顾衍石表示，大约 70% 是国军后人的，30% 是共军的。他还指出，参加这次颁奖典礼的很多都是国军将领的后代。前四川抗日名将五十军军长郭勋奇的女儿郭开智撰写了《草鞋兵血战东洋兵》一文。担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研究员的郭开智表示，他的文章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我要这个赎罪，第二个我要伸冤，第三个我要呼喊。
郭开智表示，他的父亲郭勋奇中将率领川军在皖南抗日，在长江接击日军，还夺取战略重点的高地，牺牲惨重。然而解放后，他父亲被批斗而死，他为了上大学不得不批判自己的父亲，因此他要赎罪。他说，
好多抗日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刀下，可是解放以后被共产党枪毙，说反动军官枪毙，你说说我要不要给他们伸冤。
过去三年，郭开智的妹妹和家人回到父亲当年的战区，发现一个川军乱葬岗，那里是离乡背井的川军抗日战死后无人收埋的尸骨。当地人士曾表示愿意立碑纪念五十军，后来又说受到压力。郭开智表示，
中央不同意，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同意，可是他们全部死在前线，尸骨现在还裸露在外面。我只想起来，就是觉得共产党不知道怎么搞的，你抗日到底谁抗日的，是国军还是共产党抗日的，这个大家都清清楚楚的，谁领导的抗日，谁是打主力的。
郭开智表示，他因此要为这些川军呼喊。顾衍石认为，抗战是全体中国人的行动，不必争执。他说，
我觉得抗战就是抗战，抗战要全国上下一致抗日，那么这个中华民族才不会被灭亡。否则的话，假如我们这边分歧的话呢，可能比别人呢有机可乘，我们的力量更弱小。
顾衍石认为，台海两岸通过抗日议题有更好的沟通。他表示，
海峡两岸不顾从前的一些的历史上的误解，而两个都能够用真实的情况互相沟通，我觉得历史必须要真实，那么这个真实呢，都是下一代他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来讲真实性，应该来讲是比别的第三者谈到的为真实。
他希望这只是个开头，未来会有更多的沟通，让抗日历史更符合真实情况。总编辑叶舟表示，
以前的历史记载有不同的争议，就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障碍，没有能够达到面对历史的真实。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不希望大家有太多的议论，而只希望你客观把这个事实记录下来，个人记录、个人的记忆、个人的经历、个人的历史。
叶舟认为，这些收录的文章组合起来就是一幅拼图。
这个评判是由读完这整个拼图的人自己去在心里去做。
特刊定于8月26号正式出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隔了54年之后呢，美国跟古巴恢复了关系。上个星期五，美国国旗在哈瓦那大使馆升起的时候呢，很多人情绪高亢，认为复交是两国人民的一个新契机。可是也有人感到愤怒，认为华盛顿向一个不公正的政权屈服。迈阿密的美国古巴人社区呢，在这个问题上分成立场截然不同的两派。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两个阵营的示威者相互叫骂，警察在局势失控时进行了干预。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有100多万古巴裔美国人，其中大部分居住在迈阿密地区。在美国出生的古巴裔更有可能支持美国与古巴和解。
我的家人50多年不在古巴了，这是一个新的日子，新的机会。
但不要忘记所有在那里死去的人们，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
美国国旗上周五一早在哈瓦那升起，一天前古巴强人卡斯特罗庆祝了他的89岁生日。许多古巴裔美国人嘲讽地把升旗活动描述为送给美国长期对手的一份生日礼物。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美国参议员卢比奥说，普通古巴人不会从中受益。
在奥巴马和他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眼中，古巴人民遭受痛苦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美国游客访问古巴。
上周五，美国驻哈瓦那使馆开馆后，古巴外长在讲话中反驳了这种指责。
古巴不是种族歧视或警察暴行的国家，没有发生过由于这种做法而导致的死亡事件。
奥巴马政府曾表示，当美国和古巴官员开始他们的常规互动时，人权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将得到处理。
Both diplomats, Cuban and American, will be free to.
古巴和美国外交官将会自由交换意见，会见他们所认可的国家的各行各业公民。
克里说，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反映了两国人民的意愿，而不是对哪一个政府的恩惠。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一则跟医疗有关的消息。阿尔茨海默症是当代最具破坏性的疾病之一，医学界不断努力，希望能够找到治疗方法。尽管事实上它的病因还不清楚，但是呢，科研人员在几个方面有所进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阿尔兹海默症是一种神经组织退化性疾病，每年影响3000多万人。它会慢慢剥夺患者的记忆，降低他们的身体机能，最终导致死亡。对患者大脑的广泛检查结果表明，这种疾病缓慢破坏神经网络，它非常复杂，以至于人们仍然不知道它有哪些化学物质导致。根据一种理论，某种名为TA的蛋白质产生了缺陷，扰乱神经元的正常功能。斯洛伐克的科研人员报告说，他们已经研发出一种疫苗，能触发免疫系统反应，产生有效阻止TA蛋白恶化的抗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由鲍荣向您播报国际新闻。奥巴马政府已经批准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西北部沿岸外的北冰洋地区进行钻探。自从1991年钻出首个探井以来，这是首次获得批准的石油天然气钻探项目。在周一发表的声明中，一位政府环保部门官员呼吁要时刻严密监察此项目。布莱恩·萨勒诺说，阿拉斯加沿岸进行的活动符合最高级别的安全、环保和紧急应对标准。美国中央银行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伯南克星期一在华盛顿参加讨论会期间，谈到中国货币问题时表示，中国政府最近在货币兑换率方面的举措似乎在表明要让人民币朝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转移。美国方面将于今年10月份从土耳其境内撤出爱国者导弹防御部队，届时双方签订的美国可以将上述导弹部队部署在土耳其境内的协约将期满。巴基斯坦军方表示，至少有50名武装激进分子在星期一的空袭行动中被击毙，地点位于同阿富汗交界的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拒绝签署一项旨在结束该国长达20个月内战的和平协定。基尔总统告诉他们，在签署这份文件之前，他需要15天的时间。这段时间内，他会回国与各选区和支持者举行 磋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